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636页，接着谈受阿炼若法。我们先看角注20，阿炼若又称为阿兰若，它的意思就是山林荒野只适合于出家人修行居住的地方，就是远离聚落群众，在僻静的场所修行。因此他又称为阿兰若或阿炼若，或者是极静处、闲静处等，有种种的语词。那我们再看刮胡二，这阿兰若又称为无争，从行机来说，这是初期来远离人群聚落的僻静处的修行，它不是在人多的聚落，也不是接近聚落的地方，这是指处所行机来说。但是实质上来讲，无争行是远离一切戏论，远离一切争执的极密，所以阿兰若行它是极静处嘛，它主要是希望在远离人群空寂的处所修行，也能够进一步体悟这个烦恼的空寂，这是它主要的意义。那各位有没有留意到，有一些寺庙啊，除了称为什么什么寺以外，有时候称为什么精舍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还有兰若，比如说妙影兰若，那兰若什么意思？就是阿兰若的简称了。好，这里提到，见有实力故，常不舍空闲，空闲就是不舍阿兰若行。但是有例外，当他要去看病，或者是要听法，或者教化他人，他可以到人多的寺院去，去看病啊，慰问或者听法说法。好，底下别释，受阿炼若处的比丘，虽增长种种功德，略说有十种利益，故进行受不应舍阿兰若法。哪十种呢？第一个，阿兰若他自在来去。第二，他在极静处、空闲处修行，容易也来观空，了解无我、无我所。第三，他能够随心所住，无有障碍。第四，心慢慢耗药在极静处修学。第五，住处少欲少事。第六，不惜生命，因为在那边不是什么事情都有人服侍啊，或者资具很具足啊，他有时候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是一种考验，他不惜生命，他是为了具足功德才在极静处修学。第七，远离众愧闹语。第八，虽行功德，不求他人的感恩报答。第九，随顺禅定，容易得一心。第十，于空处住，一生无障碍相。好，刮胡二在解释后半颂，问及及听法教化乃至是。他如果要慰问生病的人，他可以来到寺院之中，若有因缘事来在塔寺住，于一切事中不舍空闲想， 就是说他有一些特殊的因缘，为了求法或者为看望病人，他可以到人多的塔寺，但是即使在这边他也要观一切法空，不是空闲相。比丘虽然受持进行受，阿兰若法，若遇到特殊的因缘，他可以到塔寺。佛法有开通，有遮止约束，有通有摄，非如外道。阿恋若名为常乐空闲静处，他所住处所住的地方空寂啊，进一步呢，于一切法不舍空想，就是从所住的地方空寂，那进一步体悟一切法空，以一切法体究竟皆空故。在阿含经也有提到空住，空住不是只有在空闲处在那边住在那里而已啊，它是借着这里面啊体悟到空无我无我所，这是重点。好，底下说明有什么样的因缘啊可以开缘来到塔寺，下面提到十种。一，供给病人。第二个，为了病而求医药。第三，为了病人寻找看病人，寻找医师来帮忙治疗。第四，为病者说法。第五，为其他的比丘说法。第六，是为了听法。第七，为了供养恭敬大德者。第八，为了供给圣众。第九，自己为了读诵深经。寺庙比较有这些经典啊。第十，要教他另读深经。有如是等因缘可以来到塔寺。好，底下提到应精进随顺阿恋若法，并以三因缘灭诸部位。因为住在极静处啊，那四下无人，那有的只是这些蚊虫鸟兽啊，有的人如果心不安住的话，容易害怕。好，寄送精进行诸觉，随顺阿恋若法。比丘已住于阿恋若处者，应当精进生种种善法，要以大胆力啊，观无我，灭除诸部位。好，底下有长行解说。阿恋若精进者，若比丘断贪不惜生命，不贪利养故，昼夜常勤精进，如旧头燃，头已经被烧了，那当然要赶快处理啦。好，我们修行也是一样，三界如火宅，已经都烧起来了，那更应该赶快精进修学，处理火宅。身依随阿恋若觉，底下有提到三善觉，初觉、不嗔觉、不恼觉。我们参考一下角注28，杂含271经有提到三不善法，就是贪、还有嗔恚、还有害。那相对的就有三善觉。出要离欲觉，出要就是出离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这里翻成出觉，主要就是出离啊，要离欲。另外就是不嗔，不恼害，要这样子才是随顺阿兰若的修行。 不是在那边没事做啊，闲闲 无事做，那空度日月不是这样啊。他要起离贪欲，不嗔，不恼害，这些善的觉观，还要随三宝正行，念佛是正遍知者，是天人师，是众生的导师，佛法是善说，弟子众随顺正行，分别对应佛法僧，还要随顺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愿，还要随顺四圣处，叫地舍灭慧，随顺六波罗蜜诸觉，这才是随顺而练弱。复次，佛为瑜伽长者说，在家出家菩萨行，若出家菩萨受阿练若法，应该这样的思维，我为什么住到这个极境处来呢？我不是只有住在这个极境处就名为沙门，极境处多有众生，多恶不善，他们没有密护根门，不精进，不修习善法。因为在极境处有什么？有一些鹿啊、猴子啊、众鸟啊，甚至有些恶贼，人家在追赶啊，他跑到那个极境处林中去躲避，甚至还有旃陀罗，就种性卑下的人或者报恶人等。因此并不是住在极境处就是修阿练若的比丘。那么我现在到极境处修学，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啊。那我应该承办其事。所以并不是说住在极境处就是修阿兰若行。那必须承办哪些事呢？第一，要有正念，细心不散乱。第二，要得诸陀罗尼，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，如脚注31，要能持种种善法，令不善失，能遮种种恶法，令不生，这是总持。第三，行慈心。第四，行悲心。第五，自在安住五神通。第六，具足六波罗蜜。第七，不舍一切智心，就不舍菩提心。第八，修习方便智。第九，摄取众生，要用法师来摄取众生。第十，成就众生。十一，不舍四摄法，布施还与力行同事。十二，常念六思念，如脚注32，那就是六念，佛法僧戒施天。十三，为多闻故，不舍精进。十四，要能够正观抉择诸法。十五，应正解脱。十六，知得果。十七，住于正位。正位就是入法位啊。入法位，如果从声闻来讲，就是入见道位，正性离生，就不再退堕凡夫，就超凡入圣啊。如果对菩萨法位来说，那就是不会再退堕二圣了，已经到了佛啊，向佛的阶位迈进，他不会再退堕二圣。 所以声闻的法位那是见道，就出果见道，超凡入圣。如果对菩萨法位，那是超越二圣啊，来迈向佛道。第十八，守护佛法。十九到二十六，这是八正道。第十九，信业果报，名为正见。二十，离一切意想分别思维，名为正思维，就断一切妄想分别，则名为正思维。二十一，随众生所信受号要，那就为他说法，则名为正语。这个正语比较强调在说法。二十二，灭种种恶业，来起利益众生的善业，则名为正业。二十三，灭烦恼习气，名为正命。一般说的正命是正当的经济生活啊，那这里的正命呢，比较强调法身慧命的。那真正法身慧命成就佛的法身，那当然破除烦恼习气咯。第二十四，为得无上菩提啊，正精进。二十五，观不虚妄法，为正念，就是意念正法的意思。二十六，得一切智慧，故名为正定。这里的八正道的解说有点比较超越的啊，就是迈向佛道来精进修学的八正道。二七到二九，这是跟三解脱门有关，空无相无愿。二十七，于空不怖。二八，于无相不畏。二十九，于无愿不退末。无愿是不再造作三毒，不希望受后有，那么他这样的修学不会退末，叫做于无愿不末。三十，故以智受身，他故意以智慧来受身，不是愚痴啊，或者是恶业啊来受身，受业报身，不是，他是有智慧还有悲愿来世间受身。好，三一到三四，这是四一，一义不一语。好，语就是语言文字了，义呢就是语言文字所表达所表示的义理，那我们要依它的义理内涵，而不是只有依语言文字表面的说法。三十二，依智不依事，事是妄想分别有所取向，这个叫事。我们不是依止这样的事，我们要依止的是不取向无分别智。有这样的无分别智，才能够引发无漏慧嘛。好，三十三，依了义经，不依不了义经。我们要依止的是究竟了义的经，不是依不究竟不了义的经。三十四，依法不依人，我们要依的正法，不是依人。如是等名为出家菩萨比丘啊，利益是应生。随顺阿练若法，就有四禅、四无量心，还有五神通啊，天。 天耳、天眼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。好，接着解释偈颂的最后，大胆心无我，灭除诸部位。灭除部位要有三种因缘可以灭除种种的部位。第一个，见无我我所，部位的是谁？如果无我的话，那谁在部位呢？这是最究竟的。第二，以方便力来灭部位。第三，以心胆力能除部位。好，底下分别解说。见无我我所，能够除部位，这个如初地中所说，可以除五种部位。请看角注35括弧一，得与欢喜地，就是初地的菩萨啊，就可以离五种部位。第一个不活位，就怕我活不下去啦啊。第二死位，就怕死的时候相貌不好看呐、这死觉得很害怕啊、会不会痛苦啊？第三恶名位，第四三恶道部位啊、怕堕落三恶道。第五大众威德位。就是在大众面前啊，自己要说法啦，或者是自己行为不端啊，在大众面前自己感到不安。好，详细的可以参考卷二，十住毗婆舍卷二，如角注35的括弧三啊。那个前后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种因缘，见无我我所，可以除部位，这是最究竟的啦、能够证到初地，可以见无我我所，那这个死位啊，三恶道的部位啊，都已经去除了。好，括弧二，以方便力故能除部位。这里面方便力有提到几种。一，念正思维也果报。方便力者，此论中念正思维也果报，名为方便力。应该这样子想，诸大国王在深宫殿，他有象、马、车兵、步兵啊，这士兵的守卫，那这只能守卫这一生啊，不会被敌人所杀害。但是呢，这国王本身业因缘尽，还是要受种种诸衰恼事啊，比如说有恶业的因缘得到重病啦、或者是死了啊。那死的到三恶道，这些象马兵派不上用场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也不能帮你挡这个无常的恶鬼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要这样的思维啊，业果报。那如果是有善业的因缘守护，即使他在险道中行走，或者入大海水，在大战阵之中也能够安稳，没有任何的过患。如果是造了恶业，先是造了恶业的因缘，无论在人多的聚落之中，或者是在人少的阿炼若处，因为有业的因缘，一定要受其报。如是思维以除灭部位， 就是这个部位，你真要部位的话，就是千万不要去造恶业了啊，要不然靠现在这卫兵的守护那是没有用的，抵不过业力。好，再来念能行身口意三善业，这名为善智守护。又心里这样想，若我为守护身故啊，入城镇啊或者聚落而舍极静处，无有能胜善的身口意业。也就是说，最殊胜的守护者是什么？就是修三善业。你如果是为了守护身，到人多的地方需要靠人家守护，这个其实没有用啊。自己业报来的还是会遭受恶的果报。如佛告波斯匿王，若人行身口意善业，是人名为善智守护。此人如果说我是善智守护者啊，这是真实说。这个人虽然没有士兵卫护，也可名为善好守护。因为守护不是靠外人呢啊，靠守卫，他是要守自己的身口意的善行。如是守护名为内守护，非外守护。是故我以身口意业的善行故，名为善智守护。好，接着又起个念头，哎，在极静处也有很多鸟兽啊，啊，或者爬虫类等，在极静处啊，他们身口意没有行善，由于远离聚落住，因为在聚落有人会打鸟啊，会捉啊，哦，所以他到极静处远离人群啊，那不会被捕捉，没有部位。可是呢，我的心智岂不如此鸟兽等也？我的心智应该比这鸟兽更高超啊！啊，他们都没有部位了，那我在怕什么呢？我在部位什么呢？如是思维，除诸部位。好，再来，又以念佛故，在极静处能破一切诸部位事，如经说，汝等比丘。阿恋若处，或者在树下，或者在空舍，如果升起部位，那个毛发竖立，应当要念佛，念佛的德号，如来应供。这应供就是也是佛的德号之一。这应供还有种种意思了哈，堪受供养。再来有杀贼、不生等种种意思，还有正遍知、明行足啊，明是三明，行是身口业具足，都具足。善事世间解啊，那如实知世间，那是无上士，是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啊。就部位的时候，就要念佛，那念佛的时候，这种种部位就可以除灭。好，以上是方便力除部位。接着第三种，以心胆力除部位。大胆名心不怯弱，决定求道。这大胆不是你胆子很大就算了哈。 它重点是求无上道的，求无上道很艰难啊，你能够大胆不退缩，这个才是大胆。不是说不怕鬼，这叫大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它是要求无上道，决定不退。好，以下举寄送总说。比丘住空闲处，当以心胆力除灭诸部位。念佛是一种方法，可以除部位。好，再来思维，如果我自己造了恶业，怕也还是要死，不怕也无法避免，就是如果造了恶业一定会受报嘛，不管你怕或不怕，造的恶业是决定会受报的，都是不脱，不能够免恶报。既然不免恶报，那你怕有什么用呢？部位那就施正力，如是知不免恶报。那有的为了躲避恶报却为了爱惜自己的生命啊，却不再修福德啦，舍弃修行，修福修慧，而行小人事，做一些非法的行为。为了爱惜生命造了罪业，结果后世还会去遭受更不好的果报，那是得不偿失啊！这是比丘所不应为。如果要说部位的话，应该是部位生死轮回。要怕，不是怕说在极境处啊，怕鬼啊，或者怕这些猛兽的伤害，不是。真要怕，那是要怕生死轮回。一切诸部位，最主要就是生死为主因。轮回生死，如果不受后有那就毕竟得解脱嘛，有什么好怕呢是故行道者想要脱离生死轮回，也帮助别人脱离生死轮回，那就不应该于空闲处而生种种的部位。于阿莲若处，因为自己一个人啊，那有这些鸟兽啦，或者鬼神，有时候自己会害怕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真要害怕的是害怕生死轮回啊，而不是怕自己一个人在空闲处。好，接着如。佛离部位经中说部位法，底下所说的也很有意思。有沙门婆罗门住极境处，应该这样的思维。底下所说的就是部位的因缘，我们为什么会感到害怕？第一个，不净身业，不净口业，不净意业，因为身口意不清净啊。身口意不清净的话，可能业报就会现前。真要害怕的是害怕造作了身口意的恶业。来，念不清净故，这脚住事实宫本，它是命不清净。如果念不清净跟意不清净，这比较接近了。但是命的话就是正命不清净，他得到了经济来源是邪命，不是正命，这个也有可能会感到部位，因为不如法。还有自己共高我慢，轻视轻慢他人，这个也是罪行啦，应该感到部位。还有懈怠， 还有妄想意念分别，妄想分别，还有心怀疑不决定，有的怀疑师长，怀疑自己是不是修行的材料，怀疑我修的法是不是正确，就是犹豫不决。愚痴故不畏，这愚痴呢没办法，不知道这解脱的方法。好，这几个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啦。我们要反省为什么会不畏，是不是身口意不清净，是不是正命不清净，有没有自高卑人，有没有懈怠妄想分别，或者胡语不定愚痴。与此相违，如果身口意都清净，命清净呢，不自高卑人等，不愚痴，那就不会有不畏。好，底下再举瑜伽长者会的一段经文来说明。佛为瑜伽长者说，出家菩萨在极静处应该这样的思维，我为什么在极静处修行呢？及时自知，欲离不畏故，来极静处修行，不畏于谁。好，底下他到底是不畏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在这个人群之中的溃闹处修行，却到极静处来呢？好，这里就提到第一个，畏众溃闹，再来不畏众语言，就大众七嘴八舌，扰乱人心，再来不畏贪嗔痴，骄慢嗔恨，还有嫉妒他人的利养，还有不畏色声香味触这五欲，还有不畏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魔，不畏诸愚痴障碍处，不畏非时语，就是言语不是恰当的时机。好，底下四种是一起的，见闻觉知，不见却说看见，没有听闻却说听闻，没有觉知却说觉知。这个在戒律上，不见言见，这个就妄语嘛。那有的没有正德的，他说他正德，那就正上慢了，或者是大妄语。这些都应该感到不畏。在不畏诸沙门垢，不畏共相争恶，不畏三界一切牲畜，不畏堕三恶道及诸难处，比如说不畏生到八难的地方，长寿天呢，没有佛法的地方。略说为一切恶不善法故来此住，就是不畏一切恶不善法。他为什么要到极静处？就是远离群众溃闹啦，避免这张扬烦恼，增加杂染，他为了避免这些才来极静处修学。若人在家乐在众闹而不修习佛法，或者在邪念，如果不修道啦，或者在有邪念，那就不能够远离这些部位。好，底下举三世菩萨，有过去的菩萨、未来的菩萨，还有现在的菩萨，他们都是在极静处离诸部位得无畏处而得一切智慧。以是故，我不畏一切诸恶，想要度过这种种部位，应安住于阿赖耶处。 好，归纳起来，菩萨住在寂静处，要不要布位？他不应该布位这些鸟兽啦，种种。他要布位的只有两个，一个生死轮回，第二个布位诸恶不善法。好，他要怕的其实是这个啦，而不是怕有鬼。哦，或者是有这些野兽啊，这些他不要，不应该布位。他真要布位的话，就布位生死轮回啊，布位一切恶不善法。好，接着一切布位皆从执着我而生，贪着我。爱取我，生我想故，见我、贵我、分别我、守护我，就是爱着自己。若我住寂静处，却不舍贪着我，也就是说对我执贪着不舍，即使他住在阿恋若处，那么也是徒然无益啊！复至长者，如果见有所得，我们应该是证得我空法空嘛？啊，那如果执着我执着有法，那就不算是真正安住于寂静处。如果住着我所心，或者是住着颠倒。都不算是安住于寂静处，乃至生涅槃想，尚且都不算真正的阿恋若处，何况起烦恼想？他一切都要观空嘛，烦恼即菩提啊，烦恼观空，连涅槃也要观空。譬如草木在寂静处无有精味，因为草木无分别啊，它在寂静处没有精味，菩萨也是如此，在寂静处应生草木想、瓦石想，如水中影，如镜中像，于以言生回想。的想法，心生如幻想，此中谁精谁味？也就是我们观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啊，这一切法都不是实有的，不是实在的。那有什么好部位的呢？菩萨尔时，则正观身无我所，无众生受者、命者、养育者，无男女、无知者、见者。这是正得我空了，不会有我人众生受者的种种的分别。不为名为虚妄分别，我则不应随虚妄分别。菩萨如是应如草木安住于阿恋若处，草木没有虚妄分别，它没有惊吓部位嘛。那如果菩萨能够学草木这样子无分别，无妄想分别，也就不会有惊吓部位。那又能够观无我我所，那谁惊谁畏呢？有知一切法皆亦如是，断斗争方明阿恋若处啊，这如前面所说的无争啊，在行机来讲，那是寂静处啊，从实质来说，它是没有烦恼，无我无我所无所属。 这个才是名为真正的阿炼若处。好，下面谈到诸佛所听许的阿炼若处，不应乐在家出家，众闹处住。诸佛不听许寂静处的比丘与在家出家者和合。这个不是说他不跟其他人和好啊，就是说不跟在家出家攀关系呀、闲言闲语啊，谈一些无意义的话，影响修行。他如果是为了教化说法，或者为了听法，那是需要跟他们接触的啦。好，那有人就问：佛不听许的阿兰若的比丘与一切众人和合吗？答曰：不然。佛听许四种和合，其他的就不听许。是故应亲近。那么其他四和合之外的就要远离。哪四种呢？菩萨在阿炼若处听与四众和合。一，入听法众，他的目的是要听法。第二，是为了教化成熟众生。第三，为了供养佛。你若不跟出家人和合，连佛都不供养，那不对啊、要供养佛，这是应该的。第四，不离一切智心和合，就是菩萨要经常与菩提心和合，不相离。是故只有听许这四事和合，其他的不应亲近。好，底下说善住阿炼若处菩萨应和合诸功德。菩萨应作是念：云何诸佛所听许寂静处，我当亲近。他就要辨别啊，什么是真正的安住于寂静处。如果我以非为是，本来不是真正的阿兰若，却误以为是安住阿兰若，那就会有错误，有过失。好，底下就问，那什么是真正的住寂静处，菩萨应当和合呢？底下就引经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寂静处安住。一，寂静处名不住一切法，就不执着一切法，要能够观法空啊，不归诸尘。这角注48，宋元的版本是不缘诸尘，就是他不缘取六尘，心念不会缘色声香味触法，不取着一切法相，不贪色声香味触，观一切法平等，无所依止住，名阿炼若处住，这样才是真正安住于阿兰若。第二，自心善故，不与善相违，名阿兰若住。第三，舍一切单。这个单，如果依大智度论卷三 里面说五蕴，这个五蕴是粗重，经常苦恼众生，故名为担，就是重担，我们担着这个五蕴的重担，那这些要舍弃，要能够清安安乐住。第四，要远离一切烦恼，无部位的安住。第五，那要能够度过种种生死流烦恼啊，欲流、有流、无明流、见流啊，种种度过四瀑流啊，种种生死流而安住。第六，安住于四圣众啊，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都能够少欲知足，还要乐断乐修。第七，要知足，少许就能够知足得到的，要知足。第八，意满意养，这如前面所说的，意满就是不多食，不大食，就容易满足。意养，不要只挑喜欢的，挑食，不要贪得无厌，要少欲安住。第九，智慧具足住。第十，要正行多闻。第十一，要与三解脱门相应，现前。第十二，断种种系缚得解脱住，这样才是阿兰若住。第十三，随顺十二因缘，随顺住，观十二因缘，要了解有无明而会有行，最后会有生老死，那要得到解脱必须无明灭、行灭，最后生灭乃至老死灭。第十四，毕竟即灭，所作已办，就是要断除烦恼，该做的事情都要成办，这样才是真正安住于阿恋若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。